这和珅呢回家散了朝回家呀，没成想看见了一个呀黄巧啊雕签算卦的，说这是人们都跑了，就把这个算卦的晾在当间儿。和珅一看他这鸟啊脑子一动，来了主意，他在这个轿子里啊发了话了，我说慢着，连人带鸟一起押回府扎。等回到这中堂府，换上便衣，擦了脸，漱了口，坐在这儿喝了一口茶，把这人呢带上来一看，嘿，皮粗脸皱，小辫发锈，骨里抽肉，是又干又瘦。哎呀，瘦的都没法再瘦。这是和珅呢一拍这个案子，我说你干什么？这算卦的吓坏了，这心呢砰砰的乱跳。哎呀，跟丫辉呀，我这个黄巧啊雕签的，那我是个算卦的。哦，黄巧雕签的，你把这个鸟放出来，我看看。算卦的哆了哆嗦，把这笼子门啊一打开了，这鸟啊突飞出来了。每回啊地上搁着36张啊纸签，落在上头雕起一张来，就算完成任务了。这回啊这个鸟飞出来，飞了三圈，任麻没找见。这鸟也纳闷儿，没事儿，你没事让我出来干嘛？得了，我呀还回笼子忍着去吧。哎，又飞回了这笼子了。和珅一看呢，乐了，哈哈哈哈。和珅这一乐呀，算卦这心呢踏实了。心里话说，行了，这场祸呀，这算躲过去了。没想到啊，和珅乐完了，一绷脸儿，大胆，聚众堵路，你可知罪？这算卦的吓得一哆嗦，心话说：“我你怎么没准脾气？”赶紧的就说呀：“哎呀，不知中堂驾到啊，多有冒犯，小的该死。”你是认打呀，还是认罚呀？我说老爷，那个认打怎么说呀？认打，打你八十门栓啊！八十门栓，别介，你看看小人太素，这个素是搁不住八十门栓呢，多新鲜呢。那胖子也搁不住八十门栓呢。那我要是认罚呢？认罚好办呢，你给我训鸟。哎，训鸟，大人，你想学这个算卦呀？得了，我把这个鸟送给你得了。和珅心话说，我挺大的忠诚，我学算卦干嘛呀？胡说。让你训鸟并非一只，我让你训一群。哎，训成什么样啊？让鸟啊会飞呀。我说老爷，那不用训呢，是鸟啊它就会飞。废话，我还不知道鸟会飞吗？飞出去转三圈，再飞回这个笼子，训好了有赏，训不好鸟啊不进那笼子待着，我把你搁笼子里，我让你在那里待着。您说这叫什么刑法呀？说训吧，没有那么些个鸟啊。和珅呢就跟这个直隶，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，直隶顺天府管辖的24个县下了一道啊告示，按照地亩啊加派驻兽捐。这个清代啊每一年呢收捐两次，上半年呢为这个春捐，下半年呢叫秋捐。这个春捐呢按照规定每亩啊是一斗，今年呢和珅呢不这样，为了给这个皇上祝寿，每亩啊三斗，外带啊俩鸟。哈，交捐嘛还有交鸟的。哎呦，这老百姓算倒了霉了。入春以来啊，顺天府各县阴雨连绵呢，本来啊这庄稼就欠收，还得这一亩地啊外加上俩鸟，你不交还不行，简直啊就是罪孽。哎呀，老百姓这个骂街，心话说这都哪的事儿，说老百姓叫苦连天，怨声载道。这事儿啊村啊传到了乡，乡啊传到了店，店呢传到了镇，镇呢传到了县，传来传去传到了北京城。刘大人刘中堂可就知道了，说怎么着，交这个赋税，派这个捐款，这都明白呀，没听说过按着地亩再逮鸟的。 这和珅弄这么多鸟干嘛呀？我呀，这么着吧，哎，我呀，这么着，我要是这么着呢，你是准这么着，等你那么着呢，我呀，该这么着。说到底怎么着啊？您啊，往下听就明白了。咱们简短截说吧，在这圆明园，方湖盛京。庆寿大典呢，这就开始了。钟鼓齐鸣，演奏啊，丹陛大乐。乾隆呢，升座，文武百官呢，排班朝贺，三拜九叩，肘膝敬礼，跪起八拜，口呼万岁，念我主万寿无疆。紧接着，由这个亲王代表着群臣奉献这个如意，就是把一个呀、碧玉的这个如意。献给这个乾隆，祝愿这皇上万事随心，吉祥如意。其实啊，纯粹是装着玩。说怎么呢？乾隆啊，接过来还没捂热乎呢，又递给亲王了。这叫什么呢？赏还如意，献上去，赏下来。您说这不是折腾吗？哎，要的就是这劲头。然后是放生。什么叫放生啊？就是把这个笼子门啊打开了，逮来了鸟啊全都放掉，让他们逃生，积德行善嘛。这也是蒙人呢，你逮起来再放了，这积德行善呢啊，有那个你当初别逮他不好。哎，放生啊就用上和珅呢、训的这鸟了，在这个风月无边的这个牌坊前边摆着一拉溜的这个鸟笼子，等到了53刻。和珅呢上前启奏，请主子放生。这个乾隆啊用刻着福寿字的这个银盆洗了手，然后打开一个笼子，剩下的他就不打了，全由这个太监给打开了。说那位说了，皇上怎么就打一个呀？啊，这意思到了不就完了吗？说那么些个鸟笼子都归他一个人打，好，挨着个的那得到底儿啊，知道他是放生，不知道的以为他养鸟的呢。等他把这个鸟啊放完了，鸟是放生，回头啊他累趴下了，这笼子门一打开了，呼啦一声，这群鸟啊全飞出去，一时之间鸟语声喧，空中盘旋的功夫不大，就见啊这群鸟奋展双翅，哎，又飞回来，自动的钻进这笼子了。乾隆一看纳闷啊，说这些鸟什么毛病，怎么放了又回来了。和珅一看啊，行了，我这鸟啊总算啊没白训，拿下来了，赶忙的就说，主子皇恩浩荡，飞鸟也感恩载德，不忍离去，上承天意，下顺民心，如此百鸟朝生，乃吉祥嘉瑞之兆，愿我主与日月同在，万寿无疆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嘿，他这么一说，乾隆这份高兴，好好一个百鸟朝圣。和珅，奴才在枕江顺天府秋季赋税，赏赐于你，谢主隆恩。这刘荣在旁边一听啊，差一差没把那罗锅气直了。心话说，哦，合着秋捐又归你了，秋天是皇太后的寿诞之日，回头你更玩邪的了。春捐嘛，百鸟朝圣，弄得老百姓满世界逮鸟去，秋捐呢再来个万福捧寿，那就该逮这燕窝虎了，是不是？这玩意儿不成啊。刚要啊上前呢启奏，和珅呢得意洋洋的他过来了，寿诞佳期有百鸟朝圣，万岁龙颜喜悦，特将顺天府秋捐赏赐于我，不知刘中堂有何见教啊？您说这话，这可叫斗气儿啊！那意思，哎，瞧见没有？秋季啊，赋税银子，我呀奔下来了。别看上回我白赔了一年的俸禄，这回啊，我连本带利，我全凿不回来了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嘿嘿，你呀生气去吧。哎呦，这话可噎嗓子眼儿啊，不成。刘荣心话说，我得给你补回去。何中堂， 飞鸟入笼，这不算什么，人乃万物之灵啊。找算卦的训鸟，这玩意儿谁不会？和珅一听，心里一哆嗦，合着他全知道啊。哎，知道也没关系，反正皇上赏我了，我呀再气气他吧。嘿，刘中堂，您乃太后干儿，皇上玉帝，金值万岁，六十大寿，但不知有何奉献呢？刘荣一琢磨，嗯，你不是问吗？行了，该瞧我的了。没理这和珅，冲着乾隆说声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百鸟朝圣，不值一提。微臣奉献，万以庆寿，恭请万岁圣驾龙目玉兰。”乾隆一听，什么万以庆寿？这玩意儿更新鲜了。刘荣，何为万以庆寿啊？就是数万的蚂蚁组成了这个寿字，以示庆贺。哦，在什么地方？在福海之中的琼岛瑶台。哦，跑海里去了？那怎么看呢？请我主万岁乘龙舟前往。好，君臣同时登上龙舟，渡福海，到了这琼岛瑶台，上去一看呢，哎呦，密密麻麻的，遍地全是蚂蚁啊，都没办法下脚了。乾隆就说：“刘荣啊，你让我坐船过海，就是为了看这蚂蚁。”听众朋友们，说是海啊，其实是湖。满洲人呢，没见过大海，当然那是先前，所以说啊，管这大湖啊就叫海子。万岁，您呢站远点，就见分晓。行。这个乾隆一听啊，后退了十几步，但是还是看不清。刘荣，请圣驾再站远点。乾隆呢又往后退了十几步，还是不行。您呢再站远一点。乾隆啊又往后退。刘荣，我别退了。您再退一点。不成。我再退啊就掉海里了。请我主万岁登龙舟观望。这个乾隆啊率领着文武百官二次上船，划船啊到了这个福海的中间，遥望这个琼岛啊瑶台。呵，这个大寿字足有啊几十丈，皆由这个蚂蚁啊组成，令人称奇。从这个字体上看呢，就能看得出来刘荣写的笔力刚健，真不错啊。和珅细一看呢，啊，瞧出毛病来了，说怎么呢？这寿字啊，最后一笔是一竖一勾啊，这个字写出来啊，那得四抻。这寿字的一竖啊，拉出去有十几丈，说怎么这么长？这算什么体呀？哎，行了，到这阵他说上了，万岁，请闪龙蚂蚁所组这个寿字最后一竖。拖长数丈，难解其意。刘荣精通汉墨，经故书怪体，实属有意欺君，戏耍圣上，理应治罪。和珅这么一说啊，乾隆仔细一看也看出来了，对呀，说的有理呀。好你个刘罗锅，上回嘛你弄四句三字经对付我，这回蚂蚁组字最后嘛一竖拉的又老长，你这是诚心的耍我。当时巴达把这脸沉下来了。文武百官一看，全替这刘荣啊捏着一把汗。这刘荣也是，你干嘛弄这个怪体？你这不是自找倒霉吗？说这阵乾隆说了话，刘荣，寿字最后这一竖怎么这么长啊？刘荣乐，万岁，寿字拉长理应如此啊，就应该拉长了。那为什么呀？这叫长寿吗？长寿啊，寿字拉长寓意我主吉祥如意，万年长寿。乾隆一听，呵，心里这个痛快，美，万年长寿不错，嗯，有理，好。这阵刘荣啊就说了话，万岁，既然夸好，那您赏我点什么呢？哦，夸好就得赏东西，说赏什么呢？这阵乾隆啊瞪了和珅一眼，心话说啊，都是你给我找的麻烦，赏吧。赏什么呢？略加思索，当即传旨，刘荣奉献万以庆寿，足显一片忠心， 金江赏于和珅的顺天府秋季赋税全部转赐刘荣。和珅一听啊，啊得，合着我给他奔了。刘荣啊又赢了。乾隆把这个秋绢赏给了刘荣，刘荣当即让这顺天府发告示，体察各县，阴雨连绵，秋季赋税，暂免征收。哎呦，可让老百姓喘口气了。这个乾隆啊，等定下神来，仔细的一琢磨，明白过来了，什么叫万以庆寿啊？纯粹的蒙师，想当初楚汉相争，韩信就玩过这手啊。在这个乌江边上用这个蜂蜜写上四个大字项羽自刎，这个蜂蜜它是甜的，蚂蚁闻着味儿就来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全爬满了。蚂蚁不管写的什么字儿，它在上面吃蜂蜜，蚂蚁这么一聚餐啊，得要了这个项羽的命了。说怎么呢，项羽不知道，何况他这个人刚愎自用，谁的话都不听，兵败乌江，到这一看四个大字项羽自刎，哦，合着这是让我自杀呀，这是天意，哎得了，我遵从啊上天的安排了，一抻宝剑他抹了脖子了。哎，这回啊他倒是啊真听话了，说项羽死了，韩信呢这是拿这个蜂蜜写的字，你刘荣呢跟我也弄这手蜂蜜写字，和珅呢他那个百鸟朝凤他还得训鸟呢，你这个万以庆寿可倒好，合着买二斤这个蜂蜜就打发了。嘿，不琢磨还好点，越琢磨这气儿越大，不成，我得把这个茬呀、找回来。传这个刘荣和珅呢近前回话，这个乾隆心里想，我把你们俩叫在一块儿，表面上呢不偏不向，暗含着我捧这个和珅压你刘荣，看你刘罗锅有什么辙，让你啊干生气说不出来啊。二位爱卿，招你们俩非为旁事，只皆因昨夜晚朕偶得一兆。什么叫兆啊？这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做梦。昨夜晚呢偶得一兆，就是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个梦，说梦不就结了吗？不成，皇上到他这什么词啊都得跟这老百姓啊有区别，这个梦啊不能说梦，说是兆，说兆啊也有假，兆啊是预兆先兆，皇上做梦叫兆，那我要做梦啊，那是吃多了撑的。皇上说做梦干嘛呀，他这么想，我说做个梦又不是梦，我看你刘荣啊怎么说，说好了没事儿，一句话你说错了让我逮着，没别的说，先把顺天府的秋绢我要回来。嘿，您瞧瞧乾隆这憋着什么主意。乾隆这阵就说了，昨夜晚偶得一兆，遇见一个活物，小时候四条腿，长大了两条腿，老了三条腿，朕所见该当何物。这和珅一听心里话说，纯粹是怪物，可是他不敢说，您做的这梦是怪物，皇上做梦梦见个怪物那还活得了啊，干脆说啊不知道，这个罪过还小点，奴才才疏学浅，难解圣诏。他说完了，这阵乾隆啊问这个刘荣，刘荣诊诏当中所见乃是何物啊？刘荣一想啊，你啊不用这一套，这叫什么梦，这不是梦，这是个梦谜语啊。听皇上这么一问呢，他乐了，微臣能解。和珅一听，你解啊，你能解，好嘞，那我看看你怎么说吧。刘荣一乐，万岁，此乃人也，人呢、幼小爬行，如同啊四条腿，长大之后啊站立行走两条腿，到老了行动不便，手拄着这个拐杖，有如啊三条腿。乾隆心话说，嘿，还真让他蒙上来了，朕夜得此诏，主何吉凶啊，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，到底是什么兆头。刘荣心话说，什么事啊，纯粹啊吃多了撑的，可是话不能这么说呀、你说皇上吃多了撑的那不成， 这人呢乃是百姓的总称，万岁夜梦百姓自幼成长，直到年老力衰，可见圣上日夜为百姓操劳，今百姓入梦乃是万民敬仰之兆，祝我大清江山万年永固。您别看这刘墉胡说八道，但是皇上听着蛮顺耳。好，刘爱卿真乃是才智过人呢。这乾隆这么一夸刘墉啊，这和珅在旁边吃味儿了。启奏万岁，奴才侄子是守卫京师九门，故此无暇舞文弄墨猜谜解诏，那意思呢不是我没能耐，是没有这功夫研究这个谜语啊，解这个闷儿，我得防卫京师把守九门呢。有人问了，哪九个门呢？那就是西直门、东直门、朝阳门、阜成门、安定门、德胜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、正阳门。在这个当时啊，这九座城门呢专门的走这个九种车，西直门呢走这个水车，每天呢由这个玉泉山拉水啊进这西直门。您看这个门洞子上过去还刻着这水波纹，寓意啊就是水字。朝阳门走粮车，南方的粮食从这个水路啊运到通县，然后装车呢进这个朝阳门。所以说啊，朝阳门的门洞子刻有啊这个古穗。阜成门呢走这个煤车，这个煤矿啊过去来说在这个京西啊门头沟得进这个阜成门，所以说门洞子也有这个图案，刻的是什么？一只煤火，代表着就是那个烧的煤。这东直门呢走这个砖车，过去砖窑啊都在这个东直门外。崇文门呢走这个酒车，说那阵啊卖酒的都得啊到这个崇文门呢上税。宣武门呢走这个囚车，宣武门外菜市口啊它过去啊是刑场，所以说呀它这个门洞子合着三个字后悔迟。你要是一琢磨呀，还真对。为什么呢？犯人压在这个囚车里头，一出这宣武门那就交代了，再后悔那可不就迟了吗？这德胜门呢跟安定门走这个兵车，发兵打仗啊出这个德胜门，收兵回来呢进这个安定门，这是借字找音呢找这个吉利。出兵得胜了，收兵啊安定了，这多好啊。可是这玩意儿也不准，有时候啊出这德胜门也让人给揍回来过。正阳门呢走这个龙车，就是皇上坐的那个车，是皇上都得带一个龙字，坐的这个车呀叫辇，也有管这个叫龙居凤辇。睡的这个床啊叫龙床，穿的衣服呢叫龙袍，戴的帽子呢叫龙冠，眼睛啊叫龙目，耳朵啊耳朵就叫耳朵，怎么呢？这耳朵要叫龙耳，那就什么都听不见了。